旅行路上听格列佛，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
各位好，欢迎来到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格列佛做客的嘉宾呢，是在日本大阪的张迪。那么现在呢，他在我们格列佛的线上。那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张迪，来听听他的声音。张迪好。
大家好，我是张迪，我现在在大阪。
那张迪呢，他现在在日本工作，他有一个自己的摄影的工作室，同时他也非常喜欢旅行。那么今天张迪给我们在大阪介绍点什么呢？
今天的话，既然我在大阪，就想为大家介绍，详细的介绍一下大阪的历史代表大阪城。现在呢，我就从大阪城的最初的历史开端开始，来为大家一直介绍到现如今的大阪城。这样，现在的大阪城呢，它其实分为大概三个部分，最中间是它有历史意义的叫做天守阁的一个很古朴的阁楼，在那之后呢，是它的外围城墙包裹着它一个内城，再往外扩呢，是第二道城墙，再往外扩的时候才是现在被现代政府扩建出来的大阪城公园，以供平时周围的居民来这边散步呀、游玩呀之类的。现在听我这么讲呢，大概可能已经觉得它的面积不小了，而且夏天的时候经常有客人过来玩的时候，因为面积太大太炎热，大家都放弃走到大阪城中心，而是选择坐着园内的游览小火车从门口一直开到是那个城中心。这样如此看来，它是更大的面积了吧。而其实在最初它的面积要是现在面积的四倍之大，所以它几乎占掉了大阪当时的整个区域。那么它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就要追溯到大概43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末期这样的感觉。它最初呢是由日本的丰臣秀吉所修建的，或许大家有听过这个名字，因为我将另外两个名字跟它一起来说，大家应该就是有印象了，分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应该就会有一些感觉了吧。他们就是相当于日本的战国时期的战国三雄。当然了，日本的战国和中国的三国呀之类的时候，整个历史的感觉很像，但是要比中国的晚了很久很久。刚才我也有讲，相当于大概中国明朝而已。那么丰臣秀吉为什么会修建这座城呢？还要从织田信长开始讲起。织田信长呢，他是相当于日本当时的大名，大名就相当于中国的各地藩王的感觉。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天皇是从古至今一直没变的，但是日本的实权呢，并不是一直掌握在天皇的手中的，他时而被掌握在强硬的天皇手中，时而呢又被比较强硬的将军给夺走，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被各地的大名，也就是各地的藩王所掌控着。在织田信长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战国嘛，很乱，各地的大名，也就是各地的藩王都在野心勃勃的想要争夺实权。织田信长本来是他的父亲也是大名，所以他就相当于藩王子的感觉。他呢就是在我看来很有人格魅力，但是这个就是历史人物都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还有的人就是说织田信长很强硬粗暴，但是又不失聪明果断，所以呢他是继承了父亲的大名的地位之后，又拿到了很多的权力，所以他当时几乎将要马上就可以统治整个日本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本愿寺之变，他就是被他的手下叛变，然后死在了本愿寺这个地方。他死掉了之后呢，他的手下丰臣秀吉的出身就是不如织田信长，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且 日本那个时候整体的经济状况呀，大家大概也可以想象不是很好，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生活质量很不好。这个可能也是跟他的身高和长相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整个人就是瘦瘦小小的，人称猴子，因为看起来很像一只猴子，就是有点丑呀，然后又矮呀，又小，一点也不壮这样。但是他很聪明，而且很会做事情。他最初只是织田信长的一个小随从这样，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感动了织田信长，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天很冷，所以他就把织田信长的草鞋放到自己的怀里，贴着自己的胸口捂热了之后再给织田信长穿这样。织田信长呢就大受感动，然后很提拔丰臣秀吉。但是如果光是这样的有心的话，他的地位高不到哪里去，他还有强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对外的表现就是织田信长在有生之年交给了丰臣秀吉很多的任务，无论是战役呀，还是让他去执行一些政策，丰臣秀吉将这些所有的任务完全不出错的全部完成。你可以完成一件，可以完成两件，但是他是不出错的完成了全部织田信长交代下来的任务，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也就因此得到了织田信长的重用。那么刚才我们是讲到织田信长因为手下的叛变而死在了本院寺，那个时候呢，丰臣秀吉正在日本的中国地区，不是我们的中国，大概是稍微南部一点的地方带兵打仗。这个时候呢，本院寺是在京都，大家可能要是去京都玩的时候也能够接触到一点。织田信长这个时候他的手下全部都在外面打仗，带兵打仗当中，离京都最近的是丰臣秀吉，所以丰臣秀吉是第一个带兵赶回来的人。这也就是丰臣秀吉能够继承织田信长事后庞大事业的原因之一吧，就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了。他赶回来之后呢，就是灭掉了当时的叛变者，然后直接继承到了织田信长的大权。当然了，他也不是只是说啊，我灭掉了杀害我们大明的那个叛变者就可以了，同时他还得到了织田信长当时另外两名手下的强大支持，所以他才能够拿到了最终的实权。所以呢，丰臣秀吉当时一时就成为了日本最大的统治者。有的人可能对日本的历史不是很了解，他会问说，那丰臣秀吉是天皇吗？他不是天皇，他只是一个大名，但是他手握着实权。天皇呢，这里还有一点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日本的天皇是没有姓氏的，他们只有名字。所以你看丰臣秀吉，丰臣是他的姓氏，一看有姓了，那么他们肯定不是天皇了。丰臣秀吉呢，这里他拿到了大权之后呢，他就开始建造天守阁。而天守阁最初呢，其实没有阁这个字，它只是叫天守，寓意着整个阁里面最初大的那个柱子。然后他建这个天守阁呢，其实我往常也会跟客人有讲，他最初建的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包括那个阁楼上面的虎形的雕饰都是用金箔贴好的，还有金纯金的瓦片这样。他会这么做呢，其实之后也有大家进行后世人进行对他的分析，就觉得他虽然做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他毕竟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出身，所以他一朝登上大台之后就很想把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创造的富丽堂皇一点。而且他当时呢建造的非常的高，天守阁它下面有一条河，如果大家来玩的话也能够看到，它一方面是它的护城河，另一方面这条河是一直会连通到京都去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其实水路比陆路要好走一点，大家很容易会应用水路，这条河就连通到京都当时的天皇居住的地方。 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高大的建筑其实没有多少，天守阁在现在看来可能觉得不够高，但当时是罕见的很高的建筑，所以它几乎可以在天气晴好的时候从大阪遥望到京都去，所以也算是丰臣秀吉对当时天皇的一种监视以及不尊重，因为他其实这样做的话就很失礼，因为它的建筑竟然比天皇的还要富丽堂皇，还要高大这样。总之呢，丰臣秀吉他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在自己拿到大权之后，先是在一年半短短的时间内建造出来了天守整个的大的那个形状出来，之后又历经了15年，陆陆续续的开始不停的完善它这样。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前插入一个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刚才讲到的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呢，其实也是织田信长的手下。说是手下呢，还稍微有点不同，因为他跟丰臣秀吉不一样，他也是大明出身，他是大明的儿子，只不过在他幼年的时候是作为那种人质的感觉，一直生活在织田信长这边，所以他跟织田信长早期就是有接触的，最初呢肯定就是有一种并不服气织田信长的感觉，但是慢慢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讲的那个织田信长的人格魅力，被织田信长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强势所撼动，所以就是臣服到织田信长的门下了，所以就是相当于藩王对藩王的臣服，所以他即使是同样臣服于织田信长，地位还是要高于丰臣秀吉的。不过呢，在丰臣秀吉拿到大权之后，丰臣秀吉成为了新的大名之后，德川家康呢很顺应时代，他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他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做到改变，所以他顺势又继续臣服了丰臣秀吉这样。可是他短期的臣服并不代表他日后一定会一直臣服下去，所以在丰臣秀吉死后，大概就是整个天守阁建成15年之后，德川家康开始过来侵犯丰臣秀吉后继之人。丰臣秀吉的后继叫做丰臣秀赖，是他的儿子。当时丰臣秀吉去世后，他的儿子丰臣秀赖和他的母亲作为新的城主移居到了大阪城这样。可是他没有他父亲的实力，所以很快就被德川家康给攻了下来。所以大家如果去天守阁里面的话，可以看到，因为天守阁现在比较现代建筑了，里面大多就是讲述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生平，以及德川家康攻占整个天守城时候发生的四大战役，分别是春夏秋冬四个阵势，也叫做夏之阵、秋之阵、冬之阵和春之阵。而整个天守城被攻下来呢，是在夏之阵的时候，这个时候秀赖就是死在了这个城下，之后德川幕府占领了整个天守阁这样。占领了天守阁之后呢，这里就是要天守阁的第二代了，就是德川家康重新修建了天守阁。因为他攻占了丰臣秀吉的所建造的天守阁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政权要超过丰臣秀吉，所以他新建的这个天守阁呢，就是整个要比最初的要地基要深，然后上面顶部要高，所以他是埋下了丰臣秀吉当初所建的天守阁，在其之上又重新建了新的属于自己的阁楼这样。当然了，这整个攻势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而且德川家康他作为大名，他的手下还有其他很多大名，所以他的整个势力来讲更加壮大一些，其他各地的藩王，也就是各地的大名也会帮他运来作为建造天守阁的巨石以及周围城墙的铸造这样，然后大家一起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完成了第二代的天守这样。那么第二代的天守完成之后呢， 就开始要介绍我们第三代的天守了。第三代的天守和第二代天守之间有很长的空白期，在第二代天守完成之后，大概过了6年左右，天守阁遭到雷击，然后失火，之后就是一直荒芜在那里。为什么荒芜在那里呢？因为当时的幕府进入到了开始没落的时期，所以呢，他也就是无暇去顾及这件事情，导致很长的一段时间天守阁就是荒废在那里。虽然被雷击烧毁了，但是也没有人去修建它、复建它。这样，直到了现代的昭和3年，大概就是1928年的时候，当时的大阪市长呢，他就是开始进行天守阁复兴的提案。那个时候呢，日本其实竟是经济的恐慌低迷时期，本来觉得可能是募集不到钱，可是呢，没有想到在半年的时间内，他就募集到了150万日元。150万日元现在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少，但是按照那个时期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折算成现在的话，相当于在半年之内募集到了750亿日元这样。所以呢，他就是得到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开始重新修复天守阁，然后就是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之后，终于把天守阁第三代给修建好了。那么其实呢，第三代的修建在这里它只是一个前期的完成，还没有到达最后的完成。最后的完成呢是在平成7年，大概就是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现代了，大家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才进行了后期的更大规模的改善，最后才完成了现在的我们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的这个天守阁。它在这个最后一期的完善当中呢，就是把天守阁上面的金瓦呀，然后还有那个我刚才讲金箔做出来的那个虎形雕饰啊，全都撤了下来，然后做了很好的防水工事。这样的话呢，在里面还进行了避震呀，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很容易地震，避震工事呀，以及那个电梯呀，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从外面看觉得很古朴，进去之后哎，发现这个天守阁里面还有电梯，也是蛮新奇的。它就是都是在1995年的时候进行的这些工事，然后呢，把撤下来的那个金箔虎雕放到，以及一些瓦呀柱呀放到了天守阁内。现在呢，其实天守阁有点像是一个小型博物馆的感觉，所以进去之后大家既可以看到当时撤下来的那些金饰雕柱呀，也可以看到关于丰臣秀吉的生平简介，还有后期德川家康的生平简介，以及当时很壮大的四场战役的演绎。这样这就是现在最后一代天守阁形成的感觉了，距今已经400多年了。偶尔呢，天守阁，因为天守阁毕竟是大阪唯一一个很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群，因为大阪其实还有一些例如天满神宫呀之类的，也是有一定历史在那里的，但是都不如天守阁知名。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典礼和仪式都会在这里举行，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它就会有 3D 灯光表演，整个将今年的话就是将当时的那场战役的一些盛况作为 3D 灯光表演的方式打到天守阁上去让大家看，所以呢就是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像在天守阁以内的内圈内城里面，它也会有一些周末的时候比较容易有，就是开着那种小车过来卖一些日本特色小吃呀，什么忍者章鱼小丸子之类的，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再去逛的时候可以尝一下。这样还有呢，就是这个大阪城公园还是日本赏樱的圣地，所以这现在已经是1月份了， 大概到三月中旬左右就开始有樱花季了。如果那个时候大家来日本玩呢，也不妨来大阪城公园这边看一看。在大阪城公园里面呢，它除了进天守阁收费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收费，那就是西之丸园庭园。西之丸庭园呢，它的门票也很便宜，只要200日元，大概折合人民币10块多一点这样。西之丸庭园里面的樱花非常漂亮，而且从那边可以隔着樱花拍整个天守阁，所以呢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天守阁宣传图片都是出自于那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推荐去那边转一下。这个就是整个大阪城公园，包括其中天守阁整个历史变迁至今的大概介绍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感兴趣的事情，也可以再继续我们下一次的讲解当中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样
非常感谢张迪啊，如果您此时准备去日本，或者就是在去日本的途中，我想我们给您补充的这些大阪关于天守阁的这些内容，也许会对您的旅行有帮助。那么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细节有意思的内容，也可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听的全拼再加上 GLF， 那么回复达人的姓名，也有机会与达人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祝大家旅途愉快。